陆光牧师所著的《圣道专题研究》第二部分《旧灵和培灵》第三题《重生》。听说过去某教会一位牧师有一个特别的习惯，他对每一个教友、每一个到他教堂聚会的信徒都要问：弟兄或姐妹，你已经重生了吗？因为他想到主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约翰福音三章三节。他感到重生问题太重要了，必须提醒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确切明白自己到底有没有重生，并且一定要信靠主的恩典，认真解决重生的问题，否则就是信主信了一辈子，如果没有重生，结果仍不免灭亡。这一位牧师的做法，我们可以不效法，但是他对重生问题的重视，却是我们每一位传道人、每一位弟兄姐妹所应当学习的。我们每一个人也应当问自己，我究竟已经重生了吗？如果要明白自己有没有重生，先要明白什么叫重生。有人说，我已经信主多年，当然已经重生。有人说，我想读神学的学生、传道人必定是已经重生的人。有人说，重生就是立志重新做人。也有人说，重生就是对上帝有了一种新的认识、新的观念。这些说法都没能说明白什么是重生。还有人说，重生是每天不断的事，我们要天天重生。这种说法实际上也是误解了圣经中有关重生的真正含义。重生的人只是在基督里诞生的婴孩，他们的属灵生命还需要在基督里不断长大成人。重生只是指属灵生命诞生在我们心里，是可以立即完成的。属灵生命的健康成长、长大成人，直至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才是天天不断、终身不断的事。正如黄艾伦在《喜乐的泉源》一书中提到，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原是凭着内心的改革，圣经称之为重生。心悔改归向基督的人，乃是像才生的婴孩，在基督耶稣里面渐渐长进，以致长大成人。彼得前书二章二节，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简书中四十九页，喜乐的泉源这本书前七章讲重生，后六章讲长大成人。其实什么叫重生，在基督对尼哥底母所讲的重生真道中早已经清楚地说明了。主耶稣看到尼哥底母虽然是真诚敬拜上帝的人，也有端正良好的行为表现，并且有较为谦卑寻求真理的心，然而他的心灵并没有被主的灵所洁净和更新，他现在所急需的不是更多的真理知识，而是内心的彻底悔改和重生。这绝不是他自己的力量所能做得到的，只有信靠主耶稣的救恩，靠赖圣灵的工作，才能使他的心灵获得洁净、更新和重生。于是主耶稣处于迫切救灵的责任感，立刻开门见山地对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见上帝的国。约翰福音三章三节。但尼哥底母对主所说重生的含义似懂非懂，在他看来总不外乎是指彻底悔改重新做人的意思。于是他法利赛人自以为意的自尊心里就起了反感，他认为主所说的重生的话如果是对一个罪人说的，那是很合适的，但现在怎么对他这样一位被人视为德高望重的犹太人的教法师也说起这样的话来呢？这似乎是对他很不尊敬。虽然主耶稣并没有明显指着他说你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而只是说人若不重生，然而他却敏感地注意到耶稣也是指着他说的，于是他反唇相讥地回答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约翰福音三章四节。尼哥底母也像主耶稣一样用第三人称回答，人已经老了，但这里的人显然是指他自己说的。主耶稣体谅了他的软弱，也不愿用辩论的方式来回答他的话，却再一次诚恳地从正面阐述了重生的意义和重要性，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约翰福音三章五节。这第二句话等于解释了前面第一句话，因此所谓重生实际上也就是指从水和圣灵生。所谓从水生也就是指悔改的洗礼，因为当时施洗约翰就在用水给人施洗叫人悔改，马太福音三章十一节。因此主说这一句话是要尼哥底母知道主所说的重生是指心灵的彻底悔改说的，但这种悔改却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所能做得到的，只有圣灵能使我们产生深切悔改的心并洁净我们的心灵，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一节。因此从圣灵生才是悔改的实质，如果没有圣灵洁净更新重生人的心灵，即使人接受了表示悔改的洗礼也是不可能获得重生的。另外从水生也可以象征从真道生，正如经上所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记着上帝活泼长存的道，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但是即使是上帝的道，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也仍然不能使人重生，上帝的道只有在圣灵的运用之下才能成为两刃的利剑，刺透人的心灵使人悔改重生。因此所谓重生实质上也就是指从圣灵生，因为只有圣灵能洁净更新改造人的心灵，使人心获得属灵新生命。主耶稣接着继续发挥重生的要义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约翰福音三章六节。这前一句话等于是回答尼哥底母说，重生并不是指再从母腹里生出来的意思，因为即使能够做到这一点也仍旧是肉身，因为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再说重生也不是指靠自己彻底悔改重新做人的意思，因为人靠自己不可能改变人的有罪本性，正如俗语所说，江山易改 本性难移，这实际上仍然是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因此重生实质上是指从圣灵生，正如主所指出的，从灵生的就是灵。或者换一种说法，重生也就是指从上帝生，这样才能获得像上帝那样的属灵生命和性情，从而名副其实地成为上帝的儿女。正如经上所指出的，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上帝生的。约翰福音一章十二十三节。因此所谓重生，也就是指从上帝生，从圣灵生，在他的心灵中获得了一个属灵新生命。正如从肉身生而从父母获得一个属肉体的生命一样，两者同样是完全真实的。使徒保罗在他的书信中曾前后三次称这种属灵的生命为里面的人，而把属肉体的生命称为外面的人。保罗在罗马书七章二十二节提到，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上帝的律。按照原文应该是，因为按照我里面的人，我是喜欢上帝的律法。在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中又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记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原文是叫你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中，保罗又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按照原文是，所以我们不丧胆，外面的人虽然毁坏，里面的人却一天新似一天。由此可见，一个人重生以后已经有了两种生命，一种是属灵的生命，存在于人的心灵中，被称为里面的人；一种是属肉体的生命，被称为外面的人。属灵的生命是敬爱上帝、爱慕圣洁的，属肉体的生命是喜爱罪的。因此这内外两个人，属灵和属肉体的两种生命是经常交战的。当圣灵住在人的心灵中，使人的属灵生命刚强，而制服属肉体的犯罪本性，以致能过一种得胜和成圣的生活时，心灵中就充满了平安喜乐。反之，当人忽略了警醒祷告，以致属灵生命软弱，被肉体所胜而犯罪的时候，心灵中便会受到圣灵的责备而痛苦不安，直到再在主的面前悔改求得赦免，才能重新得到赦罪的平安和救恩的喜乐。总之，重生就是指从圣灵生而获得了一个属灵新生命。现在我们接下来思考，为什么必须要重生？有两大理由。理由之一，正如主耶稣所指出的，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又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因为没有重生的人，原有属肉体的本性都是带有罪性的，在基督复临的荣光之下，在圣洁的主面前片刻也不能存留，不但不能进上帝的国，而且连想见也见不到。理由之二，没有重生的人， 不可能改变自己属肉体的有罪的本性，也不可能和上帝的神圣性情有份。彼得后书一章四节。因为有什么样的生命，也就会有什么样的本性。比方说，有羊的生命，也就必然会有羊的喜爱吃青草、爱清洁的性情；有豺狼的生命，也必然会有豺狼的喜爱吃肉食的凶残性情；有猪的生命，也必然会有猪的喜爱吃荤素杂食的不怕脏臭的性情。我们原来属肉体的生命，也必然有属肉体的喜爱犯罪的本性。如果我们原有的属肉体的罪性不能改变，即使上帝容许我们进入天国，天国对我们也一定不是一个快乐的地方。天国里充满了圣洁、仁爱和属灵的欢乐，有罪的人不可能在那里找到最终之乐。如果我们在今生不被天父无限的大爱和救主舍命救赎的洪恩所感动，如果我们今生不爱主、不爱上帝、不喜欢祷告、读经、亲近上帝、不喜欢和圣徒有属灵的交通，那么将来即使容许我们参加上帝宝座前的众天使、众圣徒和宇宙众生灵的普天大崇拜，我们也不会感到真正的快乐。激动众圣徒、众天使心灵的快乐、感恩、赞美的诗歌，也感动不了我们有罪的心灵。人人心中所充满的圣洁、仁爱、喜乐的激情，却不可能在我们污秽的心灵中引起共鸣。天国对一切属肉体、属世界的人，将会是一个陌生、孤独、处处格格不入、找不到快乐的地方。何况众光之父的上帝和主耶稣基督的无比辉煌的荣光，对一切不悔改的罪人来说，乃是毁灭的烈火。现在我们接下来进一步研究，重生的人有什么表现？我们怎能确知自己有没有重生？主耶稣曾经向尼哥底母指出，一个被圣灵重生的人，并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而是必然有其表现的。主说，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约翰福音三章八节。主耶稣在这里显然以风的工作来象征圣灵在人心中的重生工作。风的吹动在日常生活中是很普遍的，经常有的。照样，圣灵在人心中的重生工作也是很普遍的，经常发生的。还有，风虽然是看不见的，但风吹动时的响声以及风的工作却是明显可见可听的。照样，圣灵的工作也是这样。圣灵虽然是看不见的，但圣灵在人心中使人重生的工作果效却是明显可见的。因为一个人如果真正被圣灵重生，获得了属灵生命，就必定会有属灵生命的种种表现。第一个表现，一个重生的人在他的心灵中必定有着真正的属灵征战，也就是为了追求离罪成圣而不断地和肉体情欲和老我和罪恶所进行的征战。因为人心灵中的属灵生命 是爱上帝和爱慕圣洁的，而外面属肉体的生命却是喜爱罪的。当属灵生命靠着圣灵的帮助制服肉体而过得胜的生活时，心灵中就充满了平安喜乐。当属灵生命软弱，被肉体所胜，而在心灵意念或言语行为上有了任何一点罪愆过犯的时候，心灵中便会立即受到圣灵的责备，而感到痛苦、难过、不安，直到重新在主面前悔改认罪，恳求主的赦免和解除，才能够重新获得赦罪的平安，重新得享救恩的喜乐。有时已经重生的信徒，特别是刚刚信主悔改的人，由于还没有完全学会靠主得胜，难免时常会有软弱，被过犯所胜。虽然一次一次悔改认罪，立志靠主得胜，却仍然时常软弱失败，以致也会像保罗当初一样痛苦地喊道：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因为按着我里面的人，我是喜欢上帝的律法，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罗马书七章十八至二十四节原文。但愿这样的信徒不要灰心，他们所以会常有软弱和失败，还是因为没有完全学会靠主得胜。只要能不断到主面前来悔改认罪，恳求主的赦免和救助，主一定不会丢弃他们，主一定会帮助他们完全得胜。主能够使最软弱的人变成最刚强的人。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至十节。我们需要学会在祷告中完全信靠主，并且在祷告中立刻求得主的恩助、洁净和刚强。此后我们还要时时警醒，不断祈求，保守自己的心灵常在主的爱、主的话中，不让我们的心灵受到任何一点试探和罪污的影响。心灵中如果有任何一点软弱和罪污，就要立刻呼求主的赦免和解除。我们要不断住在主里面，让主也不断住在我们里面，这样我们就能靠主完全得胜。正如保罗接着所做的见证，感谢上帝，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罗马书七章二十五节。由于离罪成圣是一生的功夫，而且成圣的目标是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像主耶稣完全一样，是没有止境的。因此一个重生的人必定是随时随地天天不断地在主面前悔改认罪，求主赦免，就是因信称义，并靠主成圣的，就是因信称义。一个有属灵生命的信徒实际上是活到老悔改到老的，悔改的深度和成圣的功夫都是没有止境的。他时时不断求靠主的宝血赦罪称义，时时不断求靠主的圣灵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加爱上帝爱人，他的心灵中也必满有主的平安和喜乐。但是如果一个信徒有了罪，受了圣灵的责备， 仍然印着心的不肯悔改的话，那是很危险的。如果一直使圣灵担忧，不断消灭圣灵的感动，最终一定会使属灵生命死亡。正如使徒保罗劝告我们说，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罗马书八章十三节。重生的第二个表现，重生的人也必定会对上帝有深切的感情，就如孩子对生养他的父母有感情一样，他必定会从心里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他每日都有定时祷告的生活，祷告已经成了他生命的呼吸一样，不可缺少。为了离罪成圣，为了救灵圣功，为了各样事情和需要，他不能不祷告。如果他早上没有在圣灵里很好的祷告，他的心灵一定会烦躁不安，他也根本不可能过好这一天生活。如果他晚上忽略祷告，他根本就不可能安心睡觉，直到他在主面前悔改认罪，恳切祷告之后，心中才能够重新得到平安。除了每天早上、中午、晚上两三次的定时祷告之外，随时随地的不住的祷告也是属灵经验和生活中必须不断学习的，这样才能学会不断靠主过得胜的生活。正如使徒保罗所劝勉的，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另一处又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罗马书六章十八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至十八节。重生的第三个表现，重生的人也必定会渴慕属灵的饮食，就是研读圣经，默想主的话，听属灵的讲道。他的心灵如果得到主的圣言的喂养，就会感到喜乐、饱足并满有力量。如果他的心灵得不到喂养，就会感到饥饿、软弱。他的心灵会对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产生共鸣。耶和华万军之上帝呀，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耶利米书十五章十六节。他也能体会到义人约伯所说的话的含义。我看重他口中的言语，过于我需用的饮食。约伯记二十三章十三节。因为正如主耶稣所指出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马太福音四章四节。重生的第四个表现，重生的人也必定会爱慕主的工作，他自己从主所领受的无限救赎的宏恩大爱，也巴不得别人和他一同分享。也正如使徒保罗所指出的，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至十五节。根据以上所说重生的种种表现来检查我们自己，我们会发现以下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我们确实有以上所说的一切属灵经验。如果是这样，就说明我们已经重生，有了属灵的生命。第二种情况， 我们发现自己过去曾有过上述种种经验，而目前只有其中部分的经验。例如，我们现在虽然有祷告、悔改、认罪、追求成圣的生活，但是在读经和为主工作方面却比以前冷淡了。如果是这样，就说明我们的属灵生命已经处在疾病、软弱中了。第三种情况，我们没有上述的种种经验，特别是没有天天不断祷告、悔改、认罪和追求成圣的经验。如果是这样，就说明我们还没有重生，还没有获得属灵的生命。如果我们发觉自己的属灵生命有了病，怎么办？就让我们立刻到主面前来，求得医治。主耶稣是我们身体灵性的大医师，千万不要拖延，因为正如身体的疾病一样，小病不治会变大病，大病不治会送命的。如果我们发觉自己还没有重生，怎么办？那就让我们立刻到主面前求得重生。那么我们怎样才能获得重生的经验呢？就让我们继续看主耶稣和尼哥底母的对话。尼哥底母对主说，怎能有这事呢？主先是温和地指责他的不信，然后回答他的问题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摩西在旷野举铜蛇的事，本是预表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因此所谓信他，也就是指信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赎罪所成就的救恩，就能使我们重生得生命，从今世直到永生。但是这里的信必须是真实的信，真实的信就必定要使我们信而悔改，求告主名，以致能得蒙赦罪，被圣灵重生而获得属灵的生命。讲得具体一点，也就是要存着信心来到主耶稣面前，在主的帮助之下向上帝彻底悔改，承认自己一切的罪愆过犯，求主用他的宝血洗净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并求主记着圣灵洁净更新重生我们的心灵，使我们能恨恶并得胜一切的罪，那么我们就必立刻得到罪的赦免和心灵的重生，而获得属灵的新生命，成为上帝蒙爱的儿女。我们要凭信心求，不要凭自己的感觉，就必立刻得着。主对我们的应许是，凡你们祷告祈求的，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马可福音11章24节，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经上又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章15-16节。我们的心灵必因信立刻得着赦罪的平安和救恩的喜乐，我们的心灵也必因信立刻被圣灵洁净更新重生，而有了属灵的新生命。从此以后，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新的心灵、新的志向、新的愿望、新的动机，就是要靠主恩助不断制服，或者说不断致死自己的肉体情欲和老我，不断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加爱主爱人。祷告、读经、默想也开始成了我们属灵生命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了。参父聚会、肢体交通、 为主做工，也成了我们喜欢参加的圣工活动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中间还有未曾重生的人，就让我们立刻来到主的面前，信而悔改，求告主名，获得重生的经验吧。重生的经验是可以立刻得着的。当然，也有些人重生的经验似乎是在不知不觉之中渐渐得着的。但是还有一些人，虽然信主许多年，或者在教会中服务许多年，仍旧未能解决重生的问题。这主要原因是由于他们始终没有完全信而悔改，归顺基督。假如我们有十样罪，愿意悔改九样罪，只有一样罪不愿悔改，主的宝血就不可能洗净我们的罪，主的灵也不可能洁净更新重生我们的心灵。主所要求我们的是彻底的悔改认罪。我们没有力量悔改倒不要紧，主能帮助我们，但我们必须愿意来到主的面前，恳求信靠他的救助，在他帮助之下彻底悔改认罪，恳求他的赦免洁净，恳求他为我们造一个清洁的心，赐给我们一个属灵的新生命，就必立刻得着。唯愿我们立刻来到主的面前，恳求他的拯救吧，绝不要拖延，因为拖延是有危险的。正如怀艾伦在《喜乐的泉源》一书中提到，要慎防迟延的态度，不要把丢弃罪恶和靠耶稣求洁净心灵的功夫往下拖延。千千万万人的错处就在这里，只因迟缓的缘故，便自取永远的沉沦。第三章二十一页。如果我们已经重生了，我们还要使我们的属灵生命在基督里不断健康成长，直至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怎样才能健康成长，长大成人呢？我们还需要在基督里天天不断的祷告、读经、默想主的圣言，天天不断的信而悔改，求告主名，因信称义，靠主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加爱上帝、爱人，更好的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并要凡事感恩，靠主常乐，得胜一切考验，这样就能使我们的属灵生命不断的健康成长，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以致能不断多结果子，荣耀上帝。